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四章七节到五章一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五章二至七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四章七至十四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圣殿是哪一年完成工程的？根据以斯拉记录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重建圣殿的工程在主前516年完成。或者有人会说，我为神所做的工作和别人所做的相比起来，是不是不够好呢？不够特别呢？根据经文的记载，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很多年纪比较大的犹太人，因为新建的圣殿比不上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那么宏伟壮丽，他们就觉得失望。其实更大更靓的不一定等于更好。我们为神所做的工作，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意义不大。但是神所看重所喜悦的，是那些做得对的事，而不是做得大的事。为免虚有其表，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由现在开始就竭尽所能地去做，并且坦然将工作的结果交托给神。或者还有人会说，撒加利亚书四章十四节提到的那两个受膏者是指哪个人呢？根据经文的记载，这两位受膏者很可能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的，他们专心去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根据启示录十三章三至十二节记载，在大灾难的时候，亦都有两位见证人起来讲预言，向各国传道，而他们是会被杀，但是又会复活。撒加利亚书五章一节提到飞行的书卷，关于这个书卷到底指什么呢？学术界是众说纷纭的，但是比较可靠的解释就是，飞行书卷代表神的说话，特别是指十诫，即是咒诅罪人的律法书。飞行的书卷意味着基于律法的神的咒诅，即将速速临到全地。飞行的书卷审判违背神律法的人，特别是偷窃的和起假誓的。撒加利亚书五章二节记载，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爪，宽十爪。这个书卷是有二十爪那么长，十爪那么阔，显然是一个尺寸很大的卷轴。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卷轴是由紫砂草或者动物的皮所制成的。 卷轴的两边各有一个滚轴，好让阅读卷轴的人是可以滚动一边的卷轴，就将它来到去打开，然后滚动另外一边的滚轴就可以收回起已经看了的部分。这样跟我们中式的书轴是很相似，但是跟看书就不一样了，因为看卷轴的人是不需要揭页的，当他们阅读卷轴的时候只会不断地来到去摊开这个卷轴。撒加利亚异象当中的卷轴长20爪，宽10爪，爪是度量衡的单位，一般是讲由人中指的顶端到他手爪位置这个距离就称为爪了。爪的距离大小呢是会因人而异的，不过一般来讲呢大概是讲紧18英寸长。所以异象当中的卷轴计起来呢大概是15英尺阔30英尺长，比一张特大的大床呢还要大。而看卷轴的方式就是将卷轴打开。撒加利亚见到一个巨大的卷轴在这里飞行，即是说呢卷轴很快速地飞过一大片土地上面。我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卷轴飞过的时候它完全展开的到底是怎样的模样。卷轴的尺寸可能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跟会幕里面圣所的尺寸是相同，亦跟圣殿里面所罗门的廊子尺寸相同。列王纪上6:3说，殿前的廊子长20爪，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爪。根据律法，那里是祭司入去敬拜神的地方，除非洒了血，否则人不可以进入到幔子里面。而大祭司亦只有一年入去至圣所一次。当他入去的时候，他是代表全国的百姓。当他这样进入的时候，他是站在救赎的地上，因所洒的血而得蒙救赎。今天你和我能够得着救恩呢，并不是靠金银宝石或者任何贵重的珠宝等等买赎回来，乃是靠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救。你和我不是站在一张飞行的神毡上面，不是依靠从天上所发射出来的飞弹，我们是靠基督拯救我们免受刑罚，得以脱离罪恶的权势。约翰福音3:14-15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根据列王纪上6:3记载，撒加利亚之所以立刻明白书卷长20爪宽10爪呢，是因为书卷的大小和所罗门圣殿祭坛前的廊子一致。律法经常是在廊子那里去诵读的，因此大小的一致并不是偶然。相同的大小是特别为了强调以色列人如果不严格遵守赐给他们的律法，这样祝福就会变成咒诅。同时这也是为了强调以色列是神的律法所支配的神权国家。撒加利亚书5:3说，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书卷不是卷埋的，它是摊开的，内外两面的字都可以见到。咒诅所指的是神对罪恶施行审判。显然这个卷轴上面是写了十诫，十诫分成两个部分，前四个诫命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后面的六个诫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呢所引用的是关于偷窃的诫命，经文说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这个可能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诗篇50:18-21说，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 你口任说恶言，你舌偏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因为以色列人违反十诫，却没有受到神的处罚，所以他们认为神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亦不会因为过犯而受惩罚。不过神就说，神要惩罚他们的过犯的。神藉摩西将律法赐给以色列国，这些就是以色列国的律法。他们本来应该遵守律法，但是却公然违背摩西律法，于是神就将他们赶出那个土地。当他们被赶到列国的时候，他们就散播了摩西律法。文明的特征一直存在于神的诫命里面。神的诫命尤其是和人际关系有关，请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和律法以及十诫是相关的。当以色列国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将十诫赐给他们，无论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要带上十诫。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对埃及的影响相当大，而他们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掳走的时候，对当时的世界强权亦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还影响了希腊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十诫带来了文明，世界上很多重要的文明都是以这些律法来作为基础的。例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奸淫等等。无论是建设国家、建立家庭、人生规划或者建造文明，十诫都是他们的基础。一个国家只要以十诫作为根基，就会蒙神所祝福，问题亦都会减少很多。可惜的就是世人丢弃了十诫，他们沦落到和以色列国相同的境地，而神是用以色列来作为借镜的。神说，虽然我拣选了以色列国，但是我就要审判犯违背十诫的人。所以呢，在这里飞行的卷轴是代表了神惩罚的依据。你很难从这些律法当中去挑剔到任何的错误的。从前的异象曾经应许过神是要干预，好让犹大得益处，但是他们是必须履行自己道德上的要求，正如当年立约的时候的情况一样。神的使者说过，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这里的咒诅在希伯来文当中和誓言是同一个字根，而这个字和约连在一起是用过好几次，例如创世纪24:11，生命纪29:12，以及以西结书16:59等等。律法的赐下就意味着遵守的必昌盛，违反的必遭灾。书卷代表律法，上面特别提出了对犯法者的咒诅，在这地片处都将要执行。这地片处这个字虽然亦都有地球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主要就应该是指进入了这个约当中的人。犹太人必须成为列国的光，不可以再失败。这点非常重要。犯偷窃的，其实呢，应该就是犯得罪邻舍的人的一个更精简的讲法。犯起假誓的，就是说那些堂而皇之藐视神的圣洁的人。第七诫和第三诫是代表了律法的两块法板，一边是讲紧人对邻舍的责任，另外一边就是人对神的责任。除灭这个动词呢，是清洗出来的意思，或者从约的誓言当中被剔除责任。 违背誓言的人不再列入这个约里面，因此呢要从群体当中被除灭的。按卷上意思就应该是指按照书卷上所写的文字。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五章四节记载，万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大木头都毁灭了。进入偷窃人的家表示十诫和人际关系有关。进入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是指十诫的第一部分，即使指住神的名字来起誓，但所发的誓言都可能会是假的。十诫不是给基督徒的生活准则，蒙恩的基督徒是应该有更高的水准，是要靠神的恩典去达到那个水准。如果不靠神的恩典，是没有人能够遵守摩西律法的。神赐下律法，但是就没有帮助选民去遵守，即是说神并没有让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灵并没有住在旧约圣徒的身上。因此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达到十诫的要求。而你和我生活在恩典时代，神赐下了圣灵，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例如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而这些呢并不包括在摩西律法之中。跟着下来的经文所描述的是有关凉气当中妇人的异象。如果我告诉你，昨晚有一个飞碟由外太空飞了来，降落在我家的后院，还有两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很细小的人由飞碟那里走出来跟我说话，你相不相信呢？如果你不相信，那我就不想继续说了。但是有一些聪明人呢，的确是信说有飞碟的存在的，甚至还见证说见过飞碟。又有人说看到飞碟里面呢有些很细小的人。我知道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相信飞碟的存在，大声疾呼说世界上出现了飞碟；另一种呢是对飞碟保持着存疑的态度，他们同样都大声疾呼，不过他们说飞碟是不存在的。曾经呢有人邀请过我去沙漠一个地区那里说看岩石，因为有人说那些是从外太空飞来的飞碟降落过的地方，他们还说呢我可以坐入飞碟里面的。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呢我并没有去。第一个原因，我不确定那里真的有飞碟，因为我是一个很强烈的怀疑论者。第二，我又怕我坐了进去之后呢将我困在飞碟里面，那我就回不到出来了。没有人保证坐进去之后是可以有去程有回程的嘛。所以我没有去到。我们整件事件是抱着怀疑不信的态度。不过有些人就真的相信了，由外太空来的飞碟曾经降落在那个地方，并且又在那个地区起飞。撒加利亚他都不相信有飞碟，不过他在异象当中是见到两个飞行物体，他见到从太空而来的飞行器。一开始我就讲过，撒加利亚书是圣经当中具有启示意义的书卷之一。这个书卷是有天上来的启示，是有天使的出现，是很属灵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书卷来的。换句话说，撒加利亚所写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事。我们一方面是要避免狂热，另一方面亦要避免物质主义。我们现在好像站在发射台上了，我们准备看另一个异象。其实 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太空人。信不信由你，我们会见到在当中有一个妇人坐在太空舱里面。这个太空舱称为凉气，或者是类似蒲式耳的容器。撒加利亚书五章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撒加利亚又再擘大眼去看异象，那这个不是梦来的，解释的天使是说请你举目观看。撒加利亚书五章六节记载，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凉气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依法的意思，依法就是一个大桶，用来量谷类，因此是平常的家里所用的凉气。它的容量大概是五加仑。我们或者会说，这里明明估计得太小了，因为即使是十加仑的凉气都装不入一个人的。不过呢，在异象当中，这个凉气可能是放大了的，就好像飞行的书卷一样。这里所指的是讲过犯。这里翻译是修改了希伯来文的。不过大部分学者都会这样接受。希伯来文读做这是他们的眼睛。某些圣经译本就译做外观。虽然希伯来文的眼睛可以用于很多不同的概念当中，但是我们接受翻译上去修改的理由是有以下两点的。第一，有希腊译本和叙利亚译本的支持。第二，修改了之后的意义是比较容易去解释。根据阿摩斯书八章五节记载，阿摩斯痛斥无耻商人用小星斗去卖东西给人，代表了遍地的不公，他所指的就是依法。根据哈该书二章十四节记载，这个群体当中的生活因着各种过犯的影响而受到污染了，制作假的凉气，他们的动机是相当之卑鄙的，象征人内心的勃逆，这些是一切恶行和不正常关系的根源。先知撒加利亚问天使说，这些是什么来的？撒加利亚第一次见到太空人，他不知道是什么。你可能还记得，当我国的第一次航天计划成功，见到航天员在太空漫步的时候，哇，你的内心何等兴奋。他们没有走很多路，但却是第一个在太空里漫步的中国人。而在经文这里，有一个女人在太空漫步，撒加利亚希望天使能够给她一个解释。天使就回答，这出来的是凉气。凉气呢是一种量度物品的器具，同呢蒲式耳的容器是有些相似，主要是用来量面粉、大麦这一类的商品，因此呢是象征一种的交易或者是贸易的。撒加利亚书五章七节说，我见有一片圆圆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在这个异象当中，我们见到一连串的审判是临到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行邪恶的事。这个异象是指向千禧年，到那时候神会将罪孽和邪恶从地上除去。此外，这个异象也都指向对巴比伦的审判。千禧年来临之前，神会先审判巴比伦。我们可以将这个异象和启示录的十八章对照来看。启示录第十八章记载神对巴比伦在商业上施行审判。启示录第十七章就是写神对巴比伦在宗教上的审判。神定义要审判贪婪，神的诫命就是不可贪婪。神会审判贪爱金钱的人，贪婪和商业主义又有密切的关系。他连德是衡量重量的最大的单位，这里的量器是用圆制造而成的。在衡量金钱的商业交易当中，最经常使用的重金属就是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的时候， 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他们渴望物质上的东西。尼希米必须处理以色列人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借钱给弟兄的时候是索取很高的利息的，即是说他们向弟兄来到去收取高利贷。摩西律法是禁止这样做的，而尼希米他就很直率地要纠正这种百姓当中的错误行为。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